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再一次的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我们在前面两次跟大家谈到的是天主教教理的第二卷基督奥基的庆典，那一直提到的就是说礼仪还有圣事啊，圣事我们还没有讲，就是说礼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奥基的庆典。就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救主大司祭基督，他透过这个礼仪在他的教会内，并且同教会借着教会一起继续救赎我们的工程。因为耶稣基督他经过苦难死亡复活升天之后，他的在人世间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结束，可是他即使升天了，他本身还要透过礼仪在他的教会内。我们知道教会，我们以前讲过，教会本身就说是一个奥体，用一个人的身体来形容，但是他不只是说形容，而确实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头和肢体是没有办法分开，因为所有的肢体流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奥体内，就说他要继续我们的救赎的工程。所以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讲要理的人一定要让你导入你，让你去了解这个奥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只是分享一句，就是马窦福音它里头就是最后的一句，他讲到的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怎么知道他天天同我们在一起，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同我们在一起，在上一集我已经讲了很多。好，那讲到就说这一个礼仪本身是天主圣三的工程，好，就是天主圣三都一起在礼仪中出现，所以我才会讲说他三位一体。他说的我们用的却是单数，因为他们三位是一体，他们三位是一体，不能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就变成三个肖像，三个不同的样子，可他们是一个肖像，一位。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谈到的耶稣基督自己，他在说会跟我们在一起，他在什么状况下他会跟我们在一起，在上次已经很清楚的说，他在弥撒中，在司祭的身上，每一次在献弥撒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在做奉献。那另外就是说在复洗的时候，不管谁替人家施洗，那都是代表都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在施洗。那我们在读圣经，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跟我们说话，他亲自在跟我们说话。然后就说我们今天，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两个人或三个人，我们一起，您在听我在讲，我们一起在谈论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在马窦福音18章20节里，他很清楚的说，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最后我跟大家谈了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神父和那个修女，有修女在神父祈祷的时候到一半忽然停下来，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说到一半停下来，他当然就抬起头来看，可是他看到耶稣基督坐在他们的这个餐桌上，然后耶稣基督也看到了他，他们两个就是微笑一下，耶稣基督就不见了。接下来神父又继续祈祷， 这是修女奇怪的，所以他就问神父说，为什么你刚祈祷到一半啊，你会停下来？那神父就说，因为我觉得耶稣来了。那修女是看到耶稣来了，所以就说耶稣基督的出现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有的人感觉到，有的人看到，有的人是相信，他也没有感觉到，他也没有看到，他相信。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前不久有一个姐妹，她是在基隆，暖暖堂的，应该是15年前吧，有次我到他们的堂里面去，就是带他们毕竟，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当时就是因为我看了这本《确有奇迹》这本书，所以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想说，哎，既然修女她可以跟神父一起吃饭，那为什么我不能呢？所以当这个姐妹，好，她自己现在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她把她的企业所赚的钱去推广另外的一些事情，所以她说我在这里赚的钱，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很多对教会有意义的事。后来他就有一天他就认识几个记者，因为我女儿也是记者，他就后来就说，哦，他们原来都是天主教的。那后来他就说，两个弹琴，因为他们彼此不认识，所以我女儿就跟他说，可能你认识我妈妈，我妈妈是谁谁谁。那他就想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音乐会，我一定要请他来听，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置业啊。他说我一定要请他来听，然后大家分享。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就说15年前啊，我到他们教堂去，就因为我的这个分享给了他以后整个的人生中啊，他都是邀耶稣基督和他一起。那个就是说，因为我看了那个《确有奇迹》那个书，那时候我在银行做经理啊，经理就是中午吃饭没有人会来说，经理我跟你一起去吃饭，每个人都两两两的去吃饭，那我都是一个人。所以那次我记得是中午大概一点钟，我还没吃午饭，后来那停下来因为我的办公桌上都会放一个放一座哈耶稣基督的太像，啊，我就跟耶稣基督说，我说耶稣，我请你吃午饭，好，你和我一起去吃午饭。啊，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站在我的右边，好，就是用余光我看到有这么，那我们两个就走到那个自助餐的餐厅。通常自助餐的餐厅总是有很多的人，可能那天我们去的晚，因为已经一点多钟到那里，然后那餐厅没有什么人，好，就是我跟耶稣这样走进去。那自助餐你要拿一个餐盘，你要吃的什么东西你自己选。我就问耶稣说，耶稣你要吃什么？耶稣跟我说，你要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好，我就夹了卤蛋，夹了一些别的菜。好，当我坐下来的时候，耶稣就坐到我对面。啊，当然他面前没有东西哈。那我在这边，后来我在那里，我就把，因为我每次吃蛋黄，好，我都会噎着，所以我就把蛋黄拿出来。那我也把那个餐盘里的葱，好，我不吃葱，我也把葱都拿出来。当我夹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耶稣一直在看我，觉得不太好意思。好，我一直在那搞东搞西，他大概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怎么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那我就想讲一些话跟耶稣说，我说，因为我们在圣经里只看到耶稣吃饼吃鱼嘛，他还没有吃过别的。那我就问耶稣说，你小的时候啊，你在家的时候，那圣母都帮你，都给你做些什么菜让你吃？啊，耶稣就说，圣母跟我说要我把葱跟蛋黄吃掉。啊，我当时一听吓了一大跳，因为我都是把这个捡出来不要。后来他这样讲，我就不好意思，我就赶快就把蛋黄夹回来。那当我去夹的时候，他就说，哎，你不要吃。他说因为你吃了会噎到。你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是多清楚，我也没有告诉耶稣说，哎，我吃了会噎到，可是他知道我不吃蛋黄的原因。他说圣母要他把蛋黄和葱都吃掉，那他也知道为什么我不吃。所以我自己还在问他说，你会不会吃麻婆豆腐，你会不会吃什么，跟他在那聊。那等到吃完了饭以后，我就跟耶稣讲，我说我在圣经上只看到你吃无花果，你还没吃过别的果子。我说这家店里哈，它什么果汁都有，就是没有无花果。所以耶稣你要喝什么？耶稣跟我说他要喝百香果。所以我后来每次喝百香果的时候，我都知道说，哦，耶稣在台湾要喝的是百香果。那这段事情，好，当他说他要喝百香果，我去拿来的时候，耶稣就 我只听到他的笑声，他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在基隆暖暖堂跟他们分享这一段，我没有想到因此影响到这一位姐妹。好，15年后她约我去听他们的音乐会，她说要跟我一起聊天，要半个小时可以跟她谈。她就讲到这个，她说因为她听到我这样讲，她说从此她每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开车都是她一个人，尤其有的时候在大陆，她在那里做生意，她说她每次开车的时候，她都会邀耶稣说，耶稣你跟我一起去，好，你坐在我的这个旁边，你要系好安全带等等，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觉得那是真实的，好，不是说只是一句话，这讲的就是奥基。当你在说耶稣我邀请你坐到我旁边的时候，他就坐在你旁边。所以我们在说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要做见证，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跟别人分享。那我当然没有想到说15年前我在他们堂里带他们毕竟讲了这段话，就是说有人是感觉到耶稣在，有人是看到耶稣在，有人是只是相信，但是耶稣都在，不管你觉得或者你看到或者你相信，他都在你旁边。因为他甚至也讲说，哪里有2-3个人因我的名就在一起，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比如说今天你在收音机前面听我的分享，我在跟你分享，这是没有时空没有时空的那个阻隔，我就是跟你在这个永恒中，我们在谈这些，耶稣就在呀。所以他当然就说这是他说的，这个话一点折扣都没有，就说哪里有2或3个人因耶稣基督的名在一起，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说他是奥迹，因为我不可能跟你说你们两个谈话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我做不到，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得到，而且他也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不是高高的在天堂坐在那里等你去找他，他早就来到人间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礼仪中，你就想想看，他不只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在做这样的庆祝，而是最后这个礼仪我们带到我们的生活里。所以这次在这一卷中跟大家谈圣事谈礼仪，其实是我们的信仰中最美的一部分，最美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宗教他敢告诉你，他敢告诉你说现在他们的教主走了，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现在我是和你在一起的，你做这些事情我就在你旁边。假如说他们的祈祷他们祈祷如果灵验的话，我相信那是因为透过他们也是到达了天主，因为耶稣基督说过嘛，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那我们就说好，释迦牟尼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大圣人，他是一个大圣人，假如你在向他祈祷，或者我们在说观音，他是一个真人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圣人，如果他死了，经过他，就像我们所说的诸圣相通宫，我们相信我们的人走了以后，就是到了天堂都成为圣人，和天主在一起。那今天你说我们相信说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大圣人，当你向他祈祷，他也是为你代祷，他把你的祈祷带到天主面前，所以你的祈祷会灵验，你祈祷会灵验，这就是一个奥迹，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当你祈祷灵验的时候，你就不得不相信有天主的存在。好，所以我们在说这一些奥迹，真的不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人能够办得到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礼仪中，如果是说天主圣三，好，我们的根源是来自父，那然后呢就说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在做，可是这个力量来自谁？是来自圣神。所以我们在说礼仪中圣神和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的诞生是因着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圣神降临，教会的诞生。所以就是说在圣神准备教会怎么去接纳基督，因为教会是后来才有的，所以就说教会本身要怎么去接纳基督，那是圣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在说弥撒的整个结构，就可以看到圣神为我们所做的准备，你要接纳 这样一位救世主，他为我们牺牲，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跟他一起获得新的永远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再用弥撒来做一个比喻，就是一开始我们宣读三篇经文，那第一篇经文是旧约。我们知道说在圣经的旧约里，好，那些先知们，还有就是出谷记那个梅瑟五书等等，里面很多的预象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圣神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接纳基督，好，让我们接纳基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中的一份子，让我们接纳基督，就从旧约中看到圣神在准备我们怎么去接纳基督，因为所有的先知所指的指向都是指的那个要来的，好，墨西亚就是耶稣基督。那然后我们再看旧约的圣咏，圣咏是用来做祈祷啊。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祈祷的时候，是对谁祈祷？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在一起，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好，他说得很清楚嘛，他就在我们中间，然后把这个祈祷带向天父。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除非经过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去父那里，必须是经过耶稣基督。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些特别的纪念，好，特别的纪念。那这些纪念也是讲到的是耶稣的预象，比如说在旧约里，那个亚巴郎，好，他奉献他的儿子伊撒格。那奉献伊撒格的时候，伊撒格背着那个柴，跟着亚巴郎一起往山上走。那伊撒格背着柴的这个预象，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后来是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往山上走。当伊撒格要被奉献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要被钉死的时候。啊，伊撒格要做他，要把他奉献给天主，然后天主就一个声音说，他不忍亚巴郎这个孩子真的死，所以用公羊，一个山羊，一个羊来代替，好，一个羔羊来代替。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是他真正他自己就是那只羔羊，好，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等等的都是在礼仪中让我们去想，好，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跟耶稣相会，在默想中跟他相会，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去懂耶稣基督自己，天主圣三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这个的，好，就是带领我们做这件事情，却是透过圣神，好，这个力量使得我们，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的记忆，好，就是对于整个基督的奥迹的这个记忆力是来自圣神，好，就是说圣神使得我们想起从前的那些事情，好，想起从前的那些事情。比如我们在讲说圣神所结的果子，好，有九个果实，有九个，在加拉达人书第五章22节，好，这九个果子你要怎么去记？我常常是说，也许我们用一个歌，当你会唱这个歌的时候，很多东西我就记得了。好，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好，这个指的就是在旧约，在圣保禄宗徒写给加拉达人书第五章22节中。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礼仪中天主圣三他们的工作，使得这个救赎工程在世上继续的完成，好，继续的走。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一个救赎，也参与这一个奥迹，这真的是一个奥迹。我们凭什么靠一个人去参与到天主的奥迹里？好，这也是一个奥迹。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后面的一部分，然后进入到圣事。谢谢您，下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 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